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第九首偈颂：种种度众生，流转于十方，如来不分别，度脱无边类。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认真学习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只说了四个字：度心平等，度众生的心平等。前面两句是讲众生，种种住众生，流转于十方。这两句的境界无限的深广，种种是讲这里头的种类，太多太多了，太复杂了。经教里面常说的十法界，一般在讲习里面介绍，这个十法界多半是指娑婆世界的十法界。华严经此地讲的呢，那就不是一个佛世界了，是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种类太多了，没有法子想象。我们把范围缩小，我们今天只讲这个地球。地球上种种诸众生，在我们地球上也是流转于十方啊。那么在这个地方，首先呢，我们要把众生这个名词做个简单介绍。众生不是说人，人是说于众生，但是众生不是说人。这个话怎么说呢？生就是生起的现象，我们这个人生是个现象，这现象怎么生的呢？从哪来的呢？那就众了，众是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众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许许多多的条件具足之后，这个现象就发生了少一个条件都不能发生。佛家讲缘，我们今天讲条件现象之发生，华严经上说哪怕是一个小蚂蚁，一粒小微尘，我们肉眼都看不见的，佛讲无量因缘才生起的，哪有那么简单呢？无量因缘而生起的这种极其微细之处现代科学都没达到今天科技 特别是物理，走向两个极端的方向，一个是往大，啊，我们今天讲太空物理，啊，无限大；一个是走向小，啊，走极端，量子力学，啊，研究原子、电子、粒子。啊，现在又发现比粒子更小的物质还存在夸克，啊，那这个个《华严经》里面讲的太多了，《华严经》讲这个大，那我们现在太空物理跟《华严经》比较呢，那叫大物见小物，啊，《华严经》界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就是以量子力学的来说的时候，跟华严讲的时候还是大物见小物。啊，科学怎么研究？很难有实际的用途。而华严经的时候，那个作用就微妙了，大小不二。啊，极小的微尘里面有世界，这个世界跟外面大世界一样大，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没有放大，啊，居然无二无别。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有一切诸佛，啊，菩萨，一切众生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科学家虽然有这种说法，啊，说是有一个无形的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或者我反面的世界，啊，有这个说法。佛法不说无形，也不说反面，啊，佛法说世界是无有穷尽。啊，那个极小世界里面，那个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又有世界，重重无尽的。啊，那我们这个人生，佛身、菩萨身，每一个世界里都有。啊，我们这一段快讲完了，下面呢是光照十千世界了，里面又会看到。文殊师利菩萨，又会看到金色世界，又会看到不动之如来。文殊菩萨无量无边的，哪个世界都有啊。那我们有没有呢？有。哎，还微妙呢。每个世界有六道。每个世界里头有我，啊，我生，一切世界里的我通通是生。我要死的时候，所有一切世界的这个我生都死了，妙不可言呐！啊，你没有法子想象啊！啊，什么道理呢？佛法里头一个说语叫“法尔如是”啊。自性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不是有违法了，不是人制造的，所以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识的作用太大了，啊，所以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一界一切，一切皆一，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一般读华严经的人读到这些句子，实际上这些句子就是真正的意思没办法了解，你能够了解的也只是皮毛而已。啊，哪里知道重重无尽的法界呢？而且这法界确实没大小。 啊，确实没有先后啊，真的时间跟空间在此地通通都没有了，这叫一真呐、啊！啊，时间跟空间是梦里头才有啊，啊，迷的时候有啊，觉的时候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六根的能力。啊，只要是觉而不迷的时候，你见见的是变法界虚空界，听也是听的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刹土。现在科学家讲啊，无量无边不同维次的空间，你都能看见，没有障碍。这个里面所有一切音声你都能听见啊，那是不是太吵了太乱了呢？哎、啊，这个很奇怪，你想听就听到，不想听啊就没有声音啊，正像我们用收音机一样，我们想收听哪个频道啊，打开这个频道的按钮，哎，就听到这个频道，其他声音听不到。想听另外一个声音的时候，再按一个按钮，这个地方声音又听不到了，那个想听的声音就现前了。啊，我们现在用机器，发性里头不需要用机器的。啊，我们身体就是个机器这个机器非常灵敏的、啊、那我们在一生当中使用这个机器好像只使用了一两个频道，很可惜啊，啊，而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机器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啊，现在我是迷失了，不会用啊，就正如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啊摄影机，最先进的啊这个电视，我们没有见过没有学过，拿的时候不会用啊，啊，有人给我们调好，告诉我们一个开关，啊，这打开，哎，就是这个频道，我们会打开，不想看了，关掉，频道没有了，哎，再打开还是这个频道，就不懂得换一个，啊，我们现在这个六道众生呢，实在讲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不知道这个机器万能。佛菩萨知道，你看佛菩萨随类化身啊，我们这个身也千变万化啊，现在这个能力丧失了，丧失了，迷失了，不是真的丧失了啊，经上讲的很好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我们的智慧跟如来无二无别，我们的德的是能力啊，是能力万德万能呢、啊、跟诸佛菩萨也没两样，相是相好，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福报啊，福报跟诸佛如来也没有两样，现在迷失了自信，是智慧能力福报全都没有了啊！现在在六道里头想的这点福报是什么，是临时修的啊！告诉你这不是本有的啊，本有的太大了，不可思议啊！临时修的 啊，就好像是打零工啊，赚一点钱过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啊，本有的是，本有的是你家里头有金矿啊，有银矿啊，有无量无边的财宝啊。哎，可是呢，你不知道啊，所以你一分钱也拿不到。啊，不知道是自己是宇宙之间第一个大富翁，不知道。啊，现在过这么苦的日子，所以佛经上常讲可怜悯者，你真可怜。你要是没有过这个辛苦日子，那说你可怜那是挖苦你，那是不可以这样说的。啊，那讲的太过分了。啊，你家里有无尽财宝，你在这打工，你不是可怜吗？佛说话很风趣，很有味道，很幽默。啊，流转于十方呢，这是讲轮回。啊，六道里的轮回是流转十方，而六道又通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啊，它是通的。所以经上常讲啊，啊，地狱的寿命长啊，那这个世界坏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啊，世界的寿命并不长，啊，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啊，尤其是局部的，啊，你像现在科学家观察太空，啊，发现大星系里面的小星系，小星系里面的行星、恒星，啊，常常发现呢有爆炸。啊，爆炸着，恒星爆炸了，像太阳。太阳如果一爆炸了，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没有了，都会消失了。啊，这是一个小星系的生灭，几乎在这个太空当中天天都有。啊，小星系的生灭。啊，这个地方没有星星，没有星系，哎，突然发现的时候有星，就是星星生了。这就看到是星系的生命，所以世间无常啊，国土为脆也啊。今天科学证明啊，人造业的业报啊，这星系的变化也是众生的业报所变现。啊，这不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永恒的，里面没有生命。啊，住在这个里面的众生，啊，你像华藏世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极乐世界，啊，里面都给我们写，那个里面的人都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所有一切生到极乐世界人都是无量寿。啊，不但人无量寿啊，里面的树木花草也是无量寿。啊，我们这边的植物，春生夏长，啊，秋天就凋零了，冬天树叶都落了，都枯了，啊，春天它又发芽了，它随着季节产生变化。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啊，树永远是那么茂盛，永远是那么那么样的美好，树叶绝对不会有一片树叶枯了掉下来，没有， 啊，所以这个地下的时候一尘不染呐、啊。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是琉璃呀、啊。啊，我们人都喜欢绿色的，极乐世界地也是绿色的。啊，琉璃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啊，极乐世界的人走在地面上可以看到地心，看到地底下。啊，那黄金为地，那是铺路的。啊，也有道路啊，马路啊。啊，他那个马路里头没有车辆的。啊，我们这里把黄金，把这个翡翠都看得很宝贵。翡翠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泥土啊，黄金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柏油马路啊，那边的宫殿就是居住的房屋啊，建筑的材料都是切薄自然的，不是人工造的。啊，但我们出家人，我们喜欢住个小茅棚，啊，茅草屋，喜欢就是有啊，随心所欲啊，啊，那个茅草什么？茅草都是珍宝，那不是真的茅草，珍宝啊。啊，我们家乡，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住乡下。啊，我们住的是茅草屋，上面盖着稻草。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会看到稻草，那稻草一根一根黄金的。啊，那土墙啊，土墙都是珍宝。唯心所现的心里面是无量无边的珍宝啊！人相貌之好，我们想象不到啊！我们怎么画也画不出来啊！啊，这个世间人好贵人啊，贵相啊，这个相书里面记载的贵人贵相。就32相啊，80种好，这古人呢，古印度跟中国都是这个说法，啊，所以佛在这里现象呢，就完全现你们觉得是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而实际上啊，这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诸佛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里面的相，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你想不出来啊，你怎么能画得出来 啊我们能画得出来是我们凡夫凭凡夫想象啊，哦是这个样子，实际上跟那个实际上那不能比啊。啊，其实众生的意思我们要懂啊，他的意思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啊，人是一个现象，所有一些动物也是现象，植物也是现象，矿物也是现象，这个大自然的静观也是现象啊，都是动缘和合而生起的啊，虚空法界也是动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通通叫众生，所以这个众生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个宇宙里的所有一切现象通通都包括了，流转于十方啊，
啊，那么说了方
十方，当然在我们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都是凡夫啊，啊，这个六道里面是内凡呢、啊，四圣法界叫外凡呢、啊，啊，他没有见性，没有见性就叫凡夫，见性是圣人，十法界里头有空间有时间。啊，空间时间也是中缘合合而成，你就晓得这个种种诸众生这一句里头包括多么大的范围啊，多么深广的意趣。第三句是如来不分别，这一句话重要啊，既然不分别了，哪里还会有执着啊？如来应化在十法界，跟十法界的众生和光同尘啊，视线跟他完全一样啊，外表一样，实际不一样啊，外表一样的时候才能度众生啊，是度脱无边虑嘛啊，外表不一样你就不能度啊，里面要跟众生一样呢，那就完了那是被众生度跑掉了，哪里能度众生呢里面不一样啊，这里面不一样呢，就是说应化在十法界，他自己实际上是住在一真法界啊，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不二啊，中峰禅师讲啊，此处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此处，极乐世界的菩萨到这边来应化，跟我们在一起，哎，他住的极乐世界，我们住的娑婆秽土，他能看到我们的秽土，我们看不到他的金色世界。啊，他看此地这个山河大地，啊，树木花草的时候，跟西方极乐世界无二无别，岂不是境随心转吗？啊，为什么他看的是这样呢？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心清净，你就见到佛净土啊！我们今天见不到佛净土，怪谁呀？不能怪人，怪自己，心不清净啊！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本来面目障碍住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你说多可怜啊！诸佛菩萨没有障碍啊，没有障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他不起心，他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修什么？就修这四个不，四个不你都圆满做到了，相应了，恭喜你，你成佛了啊！话说得很容易，说得很简单，你做不到 啊，这四个不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不执着开始。不执着是最初的烦恼啊！你为什么天天会生烦恼？就是因为执着。你要不执着的时候，你的烦恼会去掉一大半。如果你再能做到不分别呢，那几乎你烦恼就断掉了。真的，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啊，所以你要是还是有执着，你出不了六道啊。啊，对什么执着呢？这经上讲的很好啊，种种诸众生。啊，种种诸众生，通通都不能执着。啊，所以那个众生的意思，你一定要清楚。啊，众生意思就包括了整个宇宙，我们常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通通不能执着。佛法呢也不能执着，所以佛在经上才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说这个意思就是佛法不能执着。佛法是讲解脱的，执着你就不能解脱了。所以《金刚经》上举的比喻，佛讲的比喻讲得好啊，啊，好比渡船，这个渡河，啊，渡河啊用个小船，这个小船什么？就是佛法，啊，那是个工具，过了河了还要不要呢？不能要了，你要舍弃啊，你才能登到彼岸。你要是执着不肯舍弃，你永远达不到彼岸。啊，此岸是六道轮回，彼岸是极乐世界。我们用这个浅显的比喻来说，你要是执着的话，你永远不能到极乐世界，你永远还在娑婆世界搞轮回。你怎么能执着呢？就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佛这一句话讲得好啊，啊，什么都不能执着，你的清净心才现前。清净心是真心，清净心不但生智慧，清净心生净土，心净则佛土净。啊，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他看这个世间山河大地清净一尘不染？他心清净啊，静随心转。现在就是姜文胜博士给我们实验出来，科学的方法实验出来，静随心转，我们身心不一啊。啊，所以我对于他的贡献很感激啊。啊，难得我们也交了个朋友。如来不分别，一定要用如来。啊，因为不执着呢，不执着只能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啊，六道外面是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啊，这个佛就是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啊，贤首大师五教里面所讲的小教佛、实教佛啊，在天台六级位里面相似位不是真的，不分别就出了十法界了，真佛了。 啊，这个真佛就是从原教初住菩萨起，法身大师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真佛啊，真佛就叫如来，所以原教初住菩萨也叫如来啊，他可以在设法界用佛的身份出现，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现八相成道，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实现。分别断了啊，与变法界虚空界种种诸众生不分别了啊，那当然更没有执着啊。你要是真会用功，真会修行啊，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呢？用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方法，我们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啊，才动一个执着的念头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用这一句套阿弥陀佛把那个执着打掉，才有分别念头起来呢，南无阿弥陀佛，把分别念头打掉，方法了，这个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方法，这个方法最殊胜，为什么？最简单最容易啊，男女老少都行，问题你会用啊，啊，用在哪里呢？就用在起心动念上，念头才起，古人讲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起心动念就是起分别执着一些念头啊，当然会起，不起你就不是凡夫了吗？那不起你就圣人了啊，你是凡夫你肯定会起念头啊，起念头呢不怕，怕的是觉悟太迟了，这一句佛号就是觉悟啊，我马上把这一句佛号提起来，把这个妄念的，这都叫妄想杂念的，取而而代之啊，心里头念念呢阿弥陀佛，这叫正念啊，念念是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好啊，你要是真的叫无念呢，无念做不到，无念的是什么？化身菩萨才做到，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只有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代替所有一切妄想分别之处，这就会了啊！这个样子真干，你干上三年，你这个心里头一片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呢，分别执着都没有了，要恭喜你，你得功夫成片，你得念佛三昧，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本事，你就能够自在往生极乐世界。生极乐世界虽然品位不高，不要紧，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你生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一生一切生，因为它四土在一起啊，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它融在一起，所以叫一生一切生啊。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境界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个情形，世尊没讲过。唯独极乐世界特别啊，所以它真平等啊！ 这个是当人的性德，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使这个无比殊胜境界现前啊。所以设法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呢，佛中之王啊，佛佛道同啊，佛佛平等的、啊，哪有之王呢？啊，这是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诸佛赞叹的用意我们很清楚很明白，就是劝我们鼓励我们求生净土啊，真正目的在这里 啊我们明白了要真干，不要辜负诸佛对我们的一番好意啊，这一番好意是无比的恩德了。不可以错过，要真干啊！你要不要干多久才能有成就呢？一般讲三年啊，三年就有成就啊！你不干，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小道场、小茅棚是最好修学的环境，万缘放下。一心向佛啊，功夫能不能成功，就是看你放下多少。你要把执着放下啊，什么都不执着了，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学着什么随一切众生的缘，学着自己什么完全没有成绩你就不会受啊境界的干扰了。你还有稍稍分别执着，你必定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啊，也就是现在人讲的外面境界控制你啊。这个境界我在前面跟诸位讲过，什么是佛，什么是魔，你就明白了啊。你不是像佛呢，你一定是被魔控制啊，他干扰你啊，你一切要听命于他，你不敢违背他，他控制啊。但是你要是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他就没法子了，没办法干扰你了，没法子控制你了，你就证得了解脱，你心得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生福德啊。这个就不是打工了，不是做小买卖赚钱生活了啊，这是已经通了，你自家本有的宝藏啊，自自然然显露出来了啊。智慧德相是你本有的宝藏啊，啊，很可惜啊，妄想分别执着这三观呢，把你障碍住。那么这个三个观不是别人设的，是你自己造成的啊，无量劫迷惑颠倒造成的。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自己造成的还是你自己去解决。诸佛如来虽然有神通道理有慈悲，没有办法把你解开啊。这什么道理呢？ 三世心念法师里头有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均衡的啊。众生就讲业力，地藏经上常说业力之大了，能敌须弥。这是什么力量呢？这是真正的根源，是自信啊！你迷了自信，迷了自信的时候，那个自信产生出来的力量是歪曲的啊，扭曲的，扭曲的力量还是不可思议啊！一定要觉悟哦，这个力量的回归到本位了，回归到正常了，回归到本位，回归到正常，就是佛菩萨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原理原则我们通达了，现在差的是功夫。啊，真实的功夫没有别的，就是放下。我学佛，比一般同学，比一般道友，我们同辈分的、同年龄的，殊胜一点。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老师啊，所以老师啊，对于我们一生修学的成败，他是关键人物。你们学阿难问世佛即行经，佛在这个经文开端就教你，劝导你要亲近名师，华严经文殊菩萨教善财要亲近善友，道理就是此啊。我遇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一开头就教我看破放下，直截了当啊，真正是一丝毫委曲向都没有，直截了当教我看破放下啊。看破是明了啊，了解事实真相啊。可是你要不放下呢，你永远不能明了啊。所以放下你才能看破，看破又帮助你更放下，放下又帮助你更看破。所以菩萨成佛，从初发心到无上道，修学真正的纲领就是这样啊，看破放下相辅相成，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帮助你看破啊，像这个楼梯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升的、啊、从初发心到如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幸运的 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一开头就把这方法传给我。当时我那时候26岁，老师那个时候60岁，60还是61岁，我向他老人家请教，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布施，布施什么？舍呀，真放下了。身外之物要能放得下，没有丝毫留念，然后什么，把那个念头也放下，你的心地才清净。念头不放下呢，你心不清净。就彻底放下了。这个样子你就能度脱无边乐，自己修行成就了，就度了众生，自他不二啊。为什么？因为你的形象，这叫身教啊，一切人看到你了，他受感动，没有看到的人听到传说，一个传一个，又传一个，大家都知道啊。你能得大自在呀，你生活的很快乐，很幸福啊，都想跟你学啊。你有智慧呀，你有福报，从哪里来的？看破放下来，看破是智慧，放下是佛的。那么我们学佛53年了，通过53年的实验，那这个科学方法实验呢，果然灵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跟老师说的一样，智慧增长，德能增长，福报增长，这相好就是福报，福报增长，世间人所求的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是聪明，第三个是健康长寿，我们没有求，但是怎么样呢？自然得到。这就通过53年的实验，一点都不假了。好，这个这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现在时间到了。